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央行将利率上调至31年来的最高水平，并暗示未来可能进一步的加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货币政策的转折，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0%，这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最高利率水准，标志着日本正式告别长达30年的超低利率的时代。这次日本央行的决定在投资界它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广泛议论。就第一呢，是这次的会议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没有参加，他是因肝囊肿感染住院，这是日本央行历史上第一次行长缺席而做出利率政策的改变。所以今天日本有些媒体在调侃说，这个副行长那田征一啊干得不错，未来有没有可能啊就让他当行长。另外一个引起资本市场关注的呢，是他央行的声明当中啊，他在政策前瞻指引上他做了关键的修改。这就是网友们讲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央行在声明当中删除了对目前日本利率的促进的一贯的表述，因为在这一次央行之前，每一次利率政策会议之后，日本央行都把日本的利率状况描述为超低，但是这次他们把超低两个字把它删掉了。所以说今天资本市场就得出结论，日本央行还会进一步的加息。那么日本央行做出这样一种历史性的加息，它会带来两个非常明显的市场效应，一个是对专业的货币投资者，因为在过去的30年，全球的投资人呢，最喜欢一种无本的生意，那就是借低利率的日元去买高利率的资产，比如说买美国国债，买美国的股票，然后赚了钱了之后呢，再去还日本的低利率，利用这个利差来挣钱，这个是闭着眼睛的傻瓜投资模式。给大家举一个相似的例子，你比如说台湾的利率比美国的利率要低很多，那么之前台湾媒体就曝光国民党的这个议员利用在台湾的关系，从台湾银行弄了利率比较低的贷款到美国去买房子，那么美国房价比较稳，而且还一直在上涨，那么利用这个利差，他实际上比其他美国人购买房产的成本就要低，那么如果他转手一卖再去还掉台湾的低利率，他这个盈利就非常大了。但是随着日本央行把基准利率调高到 1%， 那么它商业贷款的利率可能就会到3左右去。那么这样的话，你闭着眼睛来进行套利就有一点点风险，但是风险仍然是很小的。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巴菲特在过去的10年大举购买日本资产，他也是在利用这样一个对日本的这样一种利率差现象，他认为只要未来结束这个状况，巴菲特在日本的投资就会大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菲特他还是放长线钓大鱼，目前来看呢，这条大鱼开始露头了。那么对于普通的网友，只是计划去日本旅行或者是购物，如何面对这个政策调整？ LT 也看了今天华尔街的一些舆论，他们认为趋势来讲日元是升值，但是有一个窗口期，舆论普遍认为呢，在未来3个月左右的时间，日元呢还会处在一种汇率比较低的状况，就未来3个月之内去日本旅行或者购物可能还能搭上末班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去日本旅游的黄金周期啊可能就要结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感受到，就中共啊它总是捣乱，在日元最便宜的时候，最适合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人家习主席说中国人不能去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最新的财经信息，这是今天美国市场的头号焦点。彭博社报道， SpaceX 在上市数日后迅速出手，以600亿美元收购 Cursor， 这是一起震撼全球科技界与资本市场的史诗级的收购。就他自己刚刚上市，大家都还在围观这次上市引发的市场轰动这样一个舆论浪潮之中， SpaceX 大手笔收购了另外一家科技创新公司。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介绍了这个引起轰动收购的一些内幕。就第一呢，就这个被收购的这个公司 Cursor， 或者美国人读的叫 Kaiser， 这家公司呢是2022年由四个麻省理工的年轻人创立的，就它是个新创的科技公司。这个公司何德何能吸引马斯克去收购呢？这就是目前很热的所谓的人工智能代理，或者用专业一些的表述呢，是原生程序代码编辑器与代码智能体。那么马斯克他这个收购不是今天突发奇想，早在今年的四月，马斯克就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协议，就是要么在今后的几个月，他协议没有说 SpaceX 上市，明显就是指的他上市，就假如他未来几个月上市，他就花600亿美元全面收购这家公司。那么假如他改主意了或者没有上市成功，那么马斯克愿意啊支付100亿美元与这家公司建立深度的战略合作，就像微软与 OpenAI 那种关系。也就是说今年的四月，马斯克就又认定了不管怎么样要把这家公司弄到他的这个账下。那么这次 SpaceX 如期成功上市，也募集了800多亿美元的现金。那么这次收购是不是马斯克拿现金去收购呢？因为你募集800多亿现金是有投资目标的，在你招股书当中并没有说要投资这家企业。那么实际上今天彭博社透露，马斯克今天拥有这家公司600亿全资买断，他没有花一分钱的现金，他都是用的 SpaceX 的股票去进行的换股。那么彭博社也介绍，为什么刚刚上市要急急忙忙宣布这个并购协议呢？两大原因。就第一呢，是这家创新公司他自己随着用户量的暴增，他的算力跟不上了，他急需要利用 SpaceX 的这个算力。第二呢，马斯克也担心呢节外生枝，因为微软呢也盯上这个公司， OpenAI 也主动上门求购，所以这次成功的收购啊，它会让更多的投资者相信 SpaceX 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火箭公司或者卫星公司。就马斯克讲的人工智能的故事啊，现在还越来越丰满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与伊朗完成了谅解备忘录的电子签字。这个美国媒体都没有这么具体的报道，因为都报道说周五19日在瑞士面对面的签字，但实际上双方已经完成了电子签字。半岛电视台今天这个报道呢，他宣称这个备忘录电子签字，美国方面呢是由副总统万斯进行签署的，伊朗方面呢是由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兼议长加利巴夫他进行签署的。双方呢也同意周五在瑞士日内瓦在面对面的再签字。那么今天川普也在七七会议上宣称说这个备忘录啊会交给国会审阅。那么这个报道呢最值得关注的呢是对这个备忘录，美国伊朗啊各自表述，就他与啊中共与国民党的一中各表还不一样。就一中各表呢都是对同一段字同一段文字不同的解释。那么半岛电视台呢他介绍，就目前美国和伊朗他们各自介绍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啊都有些出入或者有些不同。那么伊朗方面强调呢是美国已经同意释放被冻结的250亿美元的资产，也就是这个协议签署马上会得到250亿美元，并在特定的期间内豁免石油的制裁。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总统万斯强烈否认说马上要给250亿美元，同时呢驳斥说没有任何一美元的制裁解除和资产的解冻。万斯呢说这份备忘录只是一份一页半的原则性的框架，具体的实质性的谈判将在未来60天内展开。所以这个是最核心的双方的争议。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个协议啊刚刚电子签署，万斯就与伊朗官方啊针对250亿美元的资产解冻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究竟有没有这个250亿美元？ LT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呢，可能啊它就在有和没有之间。所谓的有和没有之间，川普政府不希望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与奥巴马一样给钱签协议，所以他不会是在协议一签字或者在短期就支付这个250亿美元，但是随后或在过程当中甚至在60天之内有可能会交付25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对于伊朗方面，他们为什么要把250亿美元的资产解冻作为 备忘录签署的成果呢，是因为他也需要向国内有一个交代，特别是强硬派有一个交代，就打了109天，你换来什么，为什么就停战了，或者有没有拿到一个说法，所以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心剂。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实际上在250亿美元这个争议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争议，而且川普也卷入这个争议。昨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采访时候，他亲口讲出说伊朗可能会得到300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不是来自美国，不是来自美国纳税人，是来自海湾国家联盟。这个一下舆论就炸过了，你不是不给钱吗，这仗打来打去，最后还要奖励伊朗3000亿美元，不管从哪儿来的，这个是你这个备忘录或者是这个协议给伊朗带来的好处。那么在舆论对万斯的这个大消息啊广泛争论的时候呢，川普气势汹汹发了一个贴文，坚决否认，而且呢斥责是假新闻。所以这下弄得这万副总统就弄出这么大的争议来了。那么究竟有没有3000亿美元，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拆解，就对这3000亿美元呢怎么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首先第一呢，这个是3000亿首先是伊朗方面透露的，就伊朗方面透露在备忘录14点和平提案的备忘录当中，伊朗的谈判团队明确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向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经济复苏与重建援助的组合包作为停火的交换条件。这个呢，伊朗他用了一些变通，他本来是说的战争赔偿的，那么后来美国说绝不能谈战争赔偿，那么就改换成重建基金。所以这个事儿是伊朗人提出来的。那么万斯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万斯昨天在采访当中，他的表达是伊朗确实有机会获得这笔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但这笔钱100%不来自美国纳税人。那么万斯的话，他做两个定性，第一，3000亿确有其事，确实是用于伊朗的重建。第二呢，他是马上做个声明，这个是美国人呢非常敏感的，他说这个钱不是来自美国。那究竟来自哪儿呢？万斯解释说，这笔钱将由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国际私人资本共同出资。那么万斯呢，他进一步强调说，就这笔钱3000亿啊，要以绩效为导向，就你做多少事给多少钱，包括呢全面终止核计划，交出浓缩铀的库存，接受美国与国际社会最严厉的全面的核查。那么从万斯与伊朗方面对3000亿的解释呢，他就能看出来双方确实达成这个协议，但是伊朗方面呢没有对国内呢做解释，就是说拿到3000亿他们得付出什么代价，这个伊朗方面没有对国内讲。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川普，这是老板，他怎么来回应万斯讲的3000亿美元。就昨天万斯啊在采访说出3000亿的故事之后，美国国内的鹰派包括共和党的一些鹰派立刻炸锅，他说你这川普政府不是完全重蹈覆辙吗，跟奥巴马有什么区别啊，就当年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被共和党批评为一托盘一托盘的现金送给恐怖政权，你现在伊朗的政权没有改变呢，你这个还给多了，给3000亿了。那么川普昨天在第一时间他做了回应，也能看出来他情绪是非常激动的。他写了一段推文，他说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另外那些说美国要付给伊朗3亿美元故事的是假新闻，是蠢蛋民主党人放出来的。就这个贴文发了之后啊，也引起一些议论。第一呢，是川普非常生气，而且显然是对万斯讲这个故事非常生气，但是他要把这个责任呢，他要推给民主党，说3000亿故事民主党放出来的，所以这个体现只能体现川普对3000亿这种表述的不满，或者是不应该来大谈起谈这个3000亿，所以万副总统啊言多必失。第二呢，他这个也体现就是川普他一生气啊，他有些数字毕竟年龄大了，数字弄错了，单位弄错了，他写的是3亿美元，实际上是3000亿美元。我们再来回应究竟有没有3000亿，实际上从伊朗方面万斯川普他们的一些态度和情绪，我们能够得到有确定性的信息，双方确实谈了3000亿，但是美国给3000亿到位设置了一些条件，同时呢川普非常忌讳别人呢谈论给伊朗了多少资金， 因为他非常害怕与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联系在一起，甚至进行比较。所以简单理解就是做得说不得。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政客网站今天的一个很劲爆的报道，马克龙、泽连斯基热卖谈话，撮合与川普的对话。现在国际啊领导人峰会啊，经常会出现一些麦克风没有关，意外的把秘密谈话传播出去。但这个新闻 ，MT 还是感觉这个是意外麦克风没有关把传出去的，还是故意传出去的？这个可能还值得琢磨一下，网友们也可以判断一下。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在法国主办的七七峰会上，现场麦克风意外收音，无疑成为最戏剧化的焦点。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峰会的空档私下的对话意外曝光，直接揭露了欧洲盟友面对强势不按牌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川普时幕后真实的交手策略。现场流出的音讯，马克龙在皇家酒店迎接前来出席峰会的泽连斯基时，一开口就非常直白地切入正题。马克龙说：首先，你跟川普总统安排好双边会谈了吗？泽连斯基说：官方行程当中啊，还没有正式安排。马克龙接着说：那我来帮你牵线安排这件事。马克龙除了主动提议来充当外交经纪人之外，马克龙私下还向泽连斯基吐苦水。他说他前一天与川普啊针对乌克兰问题进行的双边会谈相当紧绷。他形容川普在谈判桌上依然展现出极难预测的个人风格，对欧盟的立场也颇为冷淡。马克龙的穿针引线显然奏效了，原本不在川普官方日程表上的川普与泽连斯基的会谈最终在峰会的空档成功举行，两人进行了面对面的实质交谈。这场临时插进去的会议甚至稍微延误了随后的七七大会的开始。会后川普面对媒体时一改先前的冷淡，称这是一场非常好的会谈，并公开表示俄罗斯应该达成协议，这场冲突让双方都失去了太多优秀的年轻生命，这太疯狂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马克龙一见川普就谈乌克兰问题，以及马克龙帮助穿针引线促成了泽连斯基与川普的直接会谈，他还是体现了一种欧洲对川普的焦虑，就川普管不管乌克兰战争这件事是一回事，以及川普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欧洲人担心的问题。但是呢，欧洲人呢又对川普琢磨不透，又不能激怒川普，所以你看这个新闻呢，它能够反映出来背后欧洲人确实拿川普没有办法，但是又在小心翼翼的与川普打交道，所以这个还是一种很残酷的这样一种现实。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马克龙的穿针引线他实际上还是体现了法国人本身的一种野心，就他还是要代表欧洲，或者是他能够引导欧洲，法国希望扮演呢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键调解人或者协调人，这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法国人积极主导的欧洲战略自主，有助于他这个形象的建立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从泽连斯基见了马克龙说没有与川普会晤的安排，或者没有安排进去，但是当马克龙提议的撮合这个会面呢，泽连斯基表现出非常积极，就只要能与川普讲话都行，所以他体现了泽连斯基的策略，就泽连斯基啊，他必须说服川普，因为在川普的这个概念里边，他认为乌克兰打不赢，那既然打不赢，那你只能够接受俄罗斯强势的要求，割地求和。那么乌克兰人通过战场上体现出来他们的韧性，但与此同时你还必须得说服川普，就乌克兰在战场上并非是弱者，而且是有筹码的谈判者。因为川普你看他去年以来一直的观点说乌克兰手上没有牌，人家普京手上有很多牌，那你怎么跟人家谈呢？所以泽连斯基这次会晤以及川普会后他的态度的一些微妙的变化，舆论普遍认为泽连斯基这个会晤还是成功的，至少让川普相信乌克兰呢没有那么弱的，俄罗斯啊也没有那么强的，因为这个符合川普的交易者的逻辑，你只要证明你手上有筹码，川普他才愿意去不做一边倒的那种调解。所以从马克龙来讲，泽连斯基来讲，现在你就得适应川普这种风格，适应他这种规则，你当然也可以批评川普，但是你 当务之急是要把川普拉回来。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啊，这两天中国社交媒体新闻热搜榜连续出现了两条世界杯的新闻，都进了热门新闻，有一条呢还上了热门新闻的头条。那么这两条世界杯的新闻它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世界杯的新闻的名义上热搜，但是呢又都与足球无关。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个热门新闻。第一个呢是中国媒体普遍报道像是新闻通稿，但是你又弄不清谁是首发者，因为中国的政治新闻一般它是新华社发通稿，所有的媒体照登，这个也是所有媒体照登，但是就不知道是谁发的通稿。那么登上新闻热搜的标题是日本球迷世界杯捡垃圾被本国民众猛批出国作秀。有关世界杯视频的画面显示，近日日本大批球迷入场时有组织的挥舞手中的垃圾袋，在世界杯赛后则发起捡垃圾，此举被本国民众批出国作秀。日本网友表示，表面功夫也请捡捡涩谷街头的垃圾，这固然很好，但他们通常只在聚光灯下有摄像机时才这样做。事实上在日本人们对此置之不理。第二个呢是今天的热门新闻，这个上了今天呢中国微博的新闻热搜榜的榜首。哎呀，这个惊动中国，感动中国。这个新闻呢也像是通稿，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但是你又弄不清是谁首发的，谁制作的这样一个新闻的原稿。普遍报道标题是福德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哎呀，福德角进世界杯啊，那是中国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个报道强调，福德角国家队在预选赛中取得晋级世界杯资格的关键一战是其主场。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是中国2013年全资援助建设并移交的。就2013年中国帮助与援建那个体育场啊，是这一次福德角进世界杯的关键一战。那么昨天福德角在世界杯上逼平了本届世界杯冠军最大热门西班牙队，所以中国媒体啊第一时间来抢攻，关键呢还是我们那个运动场。这两个新闻呢严格来讲它算不上一个严格的新闻，因为来无踪去无影，既没有事实也没有出处，但是它又能成为中国14亿人大国的新闻热搜榜的热门新闻。所以对这个现象本身我们来做一些讨论。而我听有三个观点。就第一呢，你看嘲笑日本观众捡垃圾，它体现出来一种情绪呢，就我打球打不赢日本，但是我就道德上我比你高的不知道哪里去了。而且你看他这个通稿式的报道，日本网友不满，哎，说了一些你这个形式主义造假。那么这种新闻呢，它对于啊长期受中共教育的中国网友来讲，它真的还是很难去辨别的。因为日本呢也是1亿多人的人口大国，什么观点的人都有。就中国媒体报道这些有些日本网友不满，一定能在社交媒体上找到出处的，这个你不能说它是个假新闻。但是它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种主流观点呢？或者多大比例的日本人反感日本球迷捡垃圾呢？这个人家就没报道。哎，确实有那么个事儿。你甚至也可以啊怀疑他可能连原始的日本社交媒体的这种抱怨可能他都不一定找到原始的依据，他也可以做出这样一种啊假设。这与啊全世界的网民的主流观点包括媒体的报道就完全不同。确实有人会批评，但是更多的人是赞扬赞美日本球迷的这样一种啊文明自律，包括美联社都做了非常正面的报道。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福德角破天荒进了世界杯，中国媒体第一时间呢把这个功劳啊揽在自己身上，他这个逻辑上你看非常生硬的。你2013年就进城了，怎么隔了十几年以后你这个体育馆才帮人家进了世界杯呢？所以显然这个体育场啊与进世界杯没有直接联系的。第二呢，你中国有那么多体育场，有比福德角体育场好得多的体育场，怎么没有把你中国国家队送进世界杯呢？就这个兴奋呢来得有点莫名其妙。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两个新闻，第一呢是人家都在看世界杯看好的东西，而中国发现日本不好。第二个新闻呢，你看人家都在赞美惊叹福德角足球的经验的表现。从球迷来讲，包括中国球迷，人家关注的焦点呢是就两个问题。从足球来讲，第一，这个黑马呀，福德角扮演黑马，把世界杯冠军最大的热门逼平，就他的防守反击战术是 如何限制啊现在宇宙第一强队西班牙的。另外一个角度，球迷关注的就西班牙的这样一种传控体系，为什么在面对伏特角哑火？你假如搞不定伏特角，你这个冠军之路还怎么走下去？这个是球迷啊对这场比赛带来的最大的关注焦点。但是你看，中共官方引导中国网民议论的呢，都与足球无关。日本在他的队长主力利物浦的球星缺席的情况下，因伤退赛情况下表现不俗，这个作为比日本足球落后的多的足球舆论是应该去借鉴学习的。人家无视，人家就看你那个捡垃圾那个事，而且捡垃圾别人都说好，我中国人就说不好。这个你把这种中共的外交争议、外交不满带到足球，那足球怎么搞得好呢？第二，明明是人家伏特角这次发挥的好，战术运用对头，你要去引导全国人民去关注是足球场建得好。你看在党媒的引导下，把世界杯的焦点呢都引到抗日，引到大傻逼，这个只有中共产党能干得出来这种丢人的事。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非常值得中国网友关注，特别是那些翻墙的中国网友高度关注，因为这个新闻会给你带来利好的。澎湃新闻报道，6月14日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将出任上海世赛推广大使。李子柒也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世赛官宣的第二位推广大使。上海世赛官方表示，李子柒出任上海世赛推广大使将有助于本届世赛宣传实现破圈传播，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技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技能、尊重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报道指出，李子柒作为国际知名的网络创作者，在海内外影片平台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作品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李子柒以技立身的轨迹也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不少网民在评论中期待李子柒的新作品，有网民留言，优秀的子柒，什么时候能再更新一期视频啊？想念你的院子了。什么时候恢复更新啊？啥时候拍新视频？女神出山。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这次上海官方啊聘请李子柒作为代言人、推广人，选李子柒的理由呢，就说他是国际知名的网络创作者。那中国网民呢当然是知道，你看在评论区澎湃他也不隐晦，什么停更啊，什么时候出片啊，他指的是 YouTube。 就 YouTube 的网红大 V 在官方介绍他的背景时候呢，把他标注为国际知名网络创作者。而且呢，对李子柒在 YouTube 上的上千万的订阅量，官方党媒啊做了非常正面的肯定，说李子柒呢在海外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作品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哎呀，这个在 YouTube 做节目成 YouTube 的网红啊，还成了讲好中国故事，贯彻习主席啊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形象、连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这个是迄今为止中共对翻墙上 YouTube 的中国网民最高的评价，就翻墙翻出爱国典型了。就 YouTube 的网红被党国征召征用，是这个新闻呢在中国网民当中啊引起轰动的关键原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中共这么隆重介绍 YouTube 网红李子柒，他传递的所谓的正能量的逻辑呢是，翻墙也能为国争光。你看是不是带来这么一个舆论效应？就按官方这个党媒的报道，澎湃新闻报道，他的基础逻辑就是，接触外网的内容，在外网平台创作，然后获得国际认可，然后再为国争光，最后再获得党国的表彰。所以他也体现了中共啊对待翻墙、对待翻墙的网红的他一种心照不宣的逻辑。就翻墙，你去生产产出对中共有利的内容，中共会默许甚至是表扬。另外一条逻辑呢，就是你翻墙，你去形成对我党不利的内容，那就去打压。就这个新闻向中国社会传递中共对待翻墙的观点和立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中共这么大张旗鼓的来宣扬翻墙网红，这个对目前翻墙啊，或者未来潜在的遇到麻烦的网友，你可能还给你找了个依据了。就以后谁要说你翻墙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批评你的人，我也打算呢，我也希望像李子柒一样，翻墙为国争光。这有什么问题呢？你看这个党媒是刚刚宣传的，党媒从来没有说李子柒翻墙不对，党媒没有说 YouTube 是一个大毒草，是一个很邪恶的你不能去的地方。你看人家党媒讲李子柒啊，在 YouTube 上啊发布的内容啊，你看他原话的表达，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是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向世界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你看这么伟大的，这都是按中共的要求为中共争光的一些业绩。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中共对这种翻墙啊，他们在逻辑上也是互相矛盾的，他们也弄不准，他们理论上不希望老百姓到外面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呢对外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我们会在另外一个频道啊，最近争取在这个星期六专门与网友谈一下中共目前呢对待翻墙、对待 VPN 一些政策的一些微妙的一些变化。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两条受到国际舆论关注的有关中国经济的重大新闻。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消费和投资降至新冠疫情时代的水平。这个确实让华尔街今天感到很震动，中国消费支出和投资暴跌至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给经济带来了风险。尽管中国受益于出口繁荣，上个月销售零售额同比下降 0.6%， 降幅超出预期，这是自2022年底新冠疫情封锁解除以来的首次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房价下跌速度加快，前5个月固定资产同比下降 4.1%， 降幅也超乎预期。哎呀，这个习主席应该把统计局长拿去炮决，怎么这种数据也能拿出来呢？与需求疲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业生产增长 4.5%， 高于4月份的 4.1%， 略优于预期，调查失业率降至 5.1%。 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表示，尽管科技和出口相关行业表现强劲，但整体经济仍然在苦苦挣扎，这最终可能会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压力，促使他们放松政策。在住房危机和脆弱的就业市场重压下，国内消费支出疲软，而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增长。但是如果没有更强劲的国内需求，经济仍然面临进一步放缓的风险。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彭博社、华尔街日报啊普遍引述和评论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标题是中国定存利率降至低点，居民存款两个月减少2万亿，今年4月5月居民存款合计减少 2.05 万亿，创下近10年最大规模的两连降，就是连续两个月。同期以理财、基金、保险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大幅增加36100亿。中国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指出，本轮存款搬家是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巨额高息存款集中到期，二是续存利率已降至历史低点。2023至2024年间，居民锁定大量三年期、五年期的高息定存，今年第二季度集中到期。据多家机构估算，2026年到期的居民定期存款的规模高达50万至75万亿，为近年来的高峰。从利率变化来看，2023年大型国有银行三年期的挂牌定期存款利率还在 2.6% 至 2.8% 之间，到了2026年初，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 1.25%。银行活期和短期定存的收益率持续走低，与理财等资产管理产品之间的利差逐步扩大。报道援引华元证券的数据显示，4月份理财公司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以及固定收益理财的当月平均年化收益率分别达到 3.42% 和 2.71%， 而大型银行的一年定存 挂牌利率已低于 1%。 除此之外，影响存款下降的因素还包括股市反弹，以及部分居民取出存款偿还房贷，主动降低家庭杠杆。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想一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你从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与中国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放在一起来看，你就能够呈现出来今天中国经济的一种结构性失衡的状态。第一条新闻，从正面理解，从正能量网友的心理需求去理解，那就是产得出，就生产保持一种正常的增长，但是呢又卖不掉，就生产在节节增长，但是消费在下降，在下跌，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这个可能啊，就给中国的这个决策者啊提出来考验了。就习主席啊，给一切都能指明方向，怎么指到这种方向上来了？产得出，卖不掉，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再继续发展的话，最后结果啊，产都产不出了，当然也更卖不掉了。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居民存款连续两个月的大幅减少，巨减了2万多亿。这个从中共的政策方向上来讲，它某一个方向它是得成了的，它达到它的目标了的。因为在年初经济工作会上，中共就提出来引导老百姓的消费，就把储蓄啊转变为消费。这个是中共它在年初确定的政策方向，就第一要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存款赶出来，这个他做到了，他利用降低存款利率，老百姓的钱确实也逃出了银行。但是出门之后啊，中共指挥老百姓左转去商场，但老百姓呢出门以后右转，把钱呢又存到其他地方去了，去拿去理财，购买理财产品和炒股去了，没有去买东西。所以央行的这个报告他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产得出卖不掉，就老百姓的钱还是不愿意去消费。尽管中共采取了各种变态的方式，把老百姓的钱往外撵，银行拒绝接受定期存款等等，这些非正常手段都使用了，但是老百姓可以啊，你把我钱从银行赶出去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消费。所以这个顶上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这两个报道当中都提到一个很专业的表述，那就是中国的民众啊，中国的普通居民在主动降杠杆，就这是一个当前的一个潮流，一个特征。那么更大的范畴呢，它反映的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那么更大的范畴，它不仅体现在居民的部门，就企业也加入了这样一种啊降杠杆的浪潮。你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你看去年下降还只是 1.5-1.6%， 这前五个月就下降了 4.1%。 就它不仅老百姓不投资了，企业也不投资了，那么这个就比消费下降啊那个带来的冲击更大。你如果消费下降，你只能够解释说一些刁民，共产党认为的刁民不听习主席的话，有钱不消费。你看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不讲吗，如何解决老百姓有钱但是不消费的问题。但现在发展的企业也变成刁民了，企业也有钱不投资，这个当然是站在中共角度他的理解。如果人们真的钱多得不得了了，怎么会不消费呢？企业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居民不消费，它背后的逻辑呢，还是企业与民众都对未来缺乏信心，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么在经济学上把这样一种啊减少负债拒绝消费称之为啊资产负债表的衰退。所谓的日本病，就日本失去的十年或者失去的30年都是伴随这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那么去年很多专家在谈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指出中国陷入一种通货紧缩，但习主席说通货紧缩有什么不好啊，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人们会买的更多啊，他不以为然。后来又有经济学家指出来说，中国的经济啊是存在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就你本来是靠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现在负债也不负债了。因为过去嘛，中国长时间是靠投资拉动，随着效益的低下内卷化，就变成了负债推动，现在负债也不负债了，同时也不消费，所以这个就成为啊宏观经济最难对付的一个病症。所以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就这两个新闻可能会让更多的网友理解，就日本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或者失去三十年怎么回事。日本也长期存在这个问题， 就人们呢都害怕未来，钱都存起来不去投资，同时呢也减少消费。日本80年代时候啊，日本也是到全世界那个奢侈品店排队的都是日本人，但是自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人也弄得很节俭了。那么导致这种状况，中日的成因不一样，所以它未来的走向结果也会不一样。经济学家普遍的观点是，你说中国要走到日本那条路啊，那还是高看中国了，你就学坏啊，你都学不了日本那种。因为日本的那样一种资产负债表的衰退，它有它额外的一些优势，比如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净投资它世界第一，它从海外获得利润也世界第一，就它国内不行它国外补，所以它失去的十年日本人生活并不艰难的。但中国没有日本那个条件的。那么有些网友会问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就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怎么习主席看不到呢？习主席手下也有一些专业的一些学者啊，一些专家啊，怎么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中共在处理中国的经济问题之后，这就体现出来它制度性的一些缺陷，它有些坎儿它绕不过去。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共是有办法的，但是如果结合到政治，中共它就给自己啊挖了大坑，或者给自己竖了一个巨大的屏障绕不过去。因为摆在中共面前，习近平面前，实际上是三重困难。第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第二，居民不消费，企业不投资；第三是最要命的，就政府没有子弹了。你中国的现在这个利率低到跟日本差不多了。就当年周小川呢，他离任的时候他很骄傲，他说我给未来的央行行长留了很大的政策空间，我们有的是子弹。但是今天中国央行与周小川离任的时候，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利率降得比美国一半都不到了。即便是这样，中国人也不投资也不消费。那么走出这种困境，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跟习近平支招，你还是从源头去找突破，就帮助解决人们的信心问题。这种信心不仅是光明论教育问题，要帮助人们去增加收入，要提高人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改善民众的信心，你才能够解除这样一种死扣。但习近平的他的政治逻辑封死这条路，他说社会不能够鼓励那些好吃懒做，中国不能够学一些福利国家，就他想象的是给人们增加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就会鼓励中国人的懒惰，所以绝不能让中国人吃饱穿暖。那么这种假定有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他就成为习近平非常顽固的治国理念。所以无论是通货紧缩还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从现有的中共的政策来看，都是缺乏针对性的，而且这种缺乏针对性是有意为之的，所以短期内还看不到改善的迹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